我还是老习惯哈，讲一句《论语》的话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大概有90个月没有见了，大家呢学第一趟啊，其实我们刚开始就是要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学，看看是不是真的呢能够掌握了。这个预学实力论里面的意义啊，或者我上次讲这个大悲法门里面意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么当然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那我现在又回来了，想跟大家再结个缘。好，当然下面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是我一向的作风哈。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场。那我不晓得这一年来，将近一年来呢，大家有什么样一个变化哈？就是我们想要用功的人呢，想要有进步的人呢，他有个共同的相貌呢，就是要反省自己。那这十来个月呢，对我来说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重新对自己的一个评估哈。简单的来说呢，我一出家在佛学院。然后又在大陆讲课，然后又是佛学院，直到我师父过世，我的自我期许太高。好，自我期许高，然后我师父教导我的呢是比较倾向于呢走入山林去好好用功，跟我的本性呢不是很合。我的本性呢，可能因为您都知道我讲大悲法门嘛，哈，是比较不忍众生苦，不忍佛法衰。好。而且我比较接受应顺老法师思想，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众生的不圆满就是自己的不圆满。当然这里头有一点不自量力哈，我师父讲的当然是适合这种法行人，就是我先见第一利，先了脱生死，不堕恶道，然后呢我有这样的智慧，我再利益众生。那我自己一个急迫感呢，就感觉我们当然我师父也在往生前也很强调这句话，就是这个中国佛教就是在灭亡嘛。好，所以我从这里面呢先要跟大家忏悔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有那种急迫感，就跟我师父往生前一样。当然那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去做那个大手术开刀嘛。好，其实我一回台湾来就知道这件事。那么自我期许高，有压力，我师父教导我的事情我做不到，我有压力。然后呢那一种这个不忍圣教衰的压力，所以呢我做了很多批判的事情。好，这个虽然永兴一直提醒我，后来说要剪掉，虽然我讲的是实话，我也没恶意，可是呢我觉悟到一个道理哈，我们上次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有一个相貌叫平等心。好，平等心我在当时讲的是什么呢？站在空性上，站在无常上，站在理性那边是平等。我最近有一个觉悟呢，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站在空性，但是站在众生，站在这个事情上呢，有一个什么平等心呢？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愿望跟权利，我们不能只是站在空性这头看。所以有这句话以后呢，我就知道呢，当然我以高标准看待自己，所以同时我以高标准看待别人，所以看起来我非常的批判，这是我犯的错误，我刚刚说我要忏悔的地方。因为呢这件事情呢会断掉很多人的路。那么简单来说呢，你的程度是这样，你一个小孩子的程度是这样，我就应该讲这样的。所以呢我有时候我很注意哈跟大众的一个交流了。那毕竟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啊，注意力没有那么办法，只是好像一种情绪的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压力都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件事情我在美国也碰到同样的事哈。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到一个家庭去，也是演讲，他把他附近一些居士都找来了。那么其中，当然他可能就是时间上，就是我讲已经讲5个小时了，所以那时候就是心里比较软弱。他提出来一个见解呢，就是比较倾向于常住真心了。 啊，就是讲说有一个长恒住无变异的。当我那时候想说怕他影响到别人，我就当场呵斥他。那他本来是要来上我在美国现在修所成立讲完一遍，然后现在又从这个卷一开始，他本来想来上这个课的，后来呢可能因为这样就不愿意来了。可是我回去呢就察觉这件事了，我在想我那时候心情是李琛要把这件事讲明白，还是我有利益他的心，我检讨这件事情。我讲了一切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权利跟愿望，但是基于他的烦恼，基于他的智慧，他不一定能接受最高的。好，佛菩萨真是大慈大悲哈，所以他有这个厚德智，他可以看出这个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该听什么样的佛法。因为如来藏这一系也是佛说的嘛。好，乃至于开出来一些对我们根性比较软弱的众生。这个是实话，就是开出来有一个净土的异行道。事实上呢，当然你要听这个龙树菩萨的是异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你到了净土以后还是要学习难行道，这些还是要到说佛里面来，因为你成佛的资粮在这里。好，这个菩提树啊是不离开这个大地的。好，那莲花呢绝对是要是从淤泥里面长出来的。好，所以呢我就向他道歉。好，我说你讲的也可以算是佛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全面性的了解佛法，因为还有中观还有唯识，如果你是对于唯识也了解，对于中观也了解，那么你对于如来藏这样的系列的佛经你读来呢就不会有产生这样的误解。所以他后来就参加这个课。他因为上了唯识一些课以后，他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呢我就说我要做这样的修正。好，因为我没有神通，我不知道下面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你基于想要得到什么来上这个课，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这个课是比较深的。我们今天这个课已经是说你已经多少对于佛法有些认识，想要调伏自己烦恼，也就是你已经对于苦地啊，你苦地跟极地有多少了解，然后你就是准备要修行了，那才能从三十七道品下手。所以呢我另外给大家一张这个科判，好，那是修所成地里面出世间一切种清净怎么样入地现观这里哈。那么刚好它就是有一个次第哈，等一下我会讲到这里。那么我既然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悲行人啊，那么我也就看到另外我讲的是一个是不忍众生苦哈。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忧郁症倾向的人到34%，好，这是总事基金会讲的，那今年好像更增加了哈。那么我们讲这么高的佛法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问号哈。毕竟修止观哈，深入经藏然后修止观的人呢是属于少数少数的人，而大多数的人呢喜欢做所谓的功德，其实是福德哈，就是布施啊这种慈善救济的事情，这也都很难得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比较有一种宗教的寄托，所以喜欢呢就是参加点法会啦，虽然不了解拜忏的意思他也愿意去参加，因为他那个心里好像感觉那样子他得到类似救赎了，好，或者写写牌位啊做做功德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对于中间，我指的中间就是什么，我们真实从佛法里面学到的东西呢可以在生活中用的这个部分呢，在我的感觉呢我们今天的佛教是处于比较很少有人去弘扬去讲的。佛法本来就是在你现身学到就应该在生活里头去实践的。应顺老法师有句话叫什么，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好，所以呢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呢我在美国试着讲这种缘起的生命观， 大家如果去年记得，我就会问你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这一生从生下来就要迈向死亡，那我们究竟能做什么？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你要到这个东西，你快乐吗？我讲了，虽然我们都是不愿意伤害自己，都希望离苦得乐嘛，这是我们一个本能嘛。但是你如果智慧不够呢？你智慧不够，你看眼前这点乐，比如说欲界的乐，很可能你就是埋下苦因。所以是乐少苦多，而且呢后患无穷。而欲界的乐呢，你需要的因缘很多，你很多事情啊，今天如果说是比如说停个电，你就一定很不快乐。甚至于越年轻的小孩子，手机要怎么样呢，上网要怎么样，他就很可能不快乐，因为他的那个乐呢都是依赖外面的因缘。越是依靠外面因缘越多的，就是什么难得一失，很难得到，很容易失去。那么禅定乐当然就是比较乐多苦少，因为禅定乐就是什么，你只要能心静下来，你愿意少欲知足，少事少业，腿一盘。当然涅槃乐是最究竟的，可是这都是我们的选择。我说我在美国写一本书叫做 It's your choice to be happy， 快乐是自己的选择，但是下面有个但是，好，那个题目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什么，你要有智慧才能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说那个等于我们这里面讲了七觉知，七觉知其他不说，其他是知，就是帮助这个觉的。那什么可以称之为觉？责法，就是你要能抉择，你要能抉择。所以我也问过好多哈，已经学佛很久很久的人，我请他问他一个最简单的，什么叫做智慧？当然我心里头有把尺哈，多数的答案都不是很圆满。我现在告诉大家什么叫智慧，就是正确的认识世间这一切差别相，而且知道它是毕竟空的，它是无常的，是无我的。这还不够哦，因为你这样正确的认识以后，你那个思心所才能发动什么正确的身口意的行为。所以是有解有行，这样圆满起来才叫做智慧。好，那我发现很多人对这两个字还可能我们就是照什么基本的什么佛法概论来打一打都有可能，那就是可能远了一点。好，你就是没有去思维究竟思维这个智慧是什么。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呢，从我讲了心理智商这些案例里面呢，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缺乏生命的教育。如果说大家都觉得人死如灯灭，大家知道没有人不死的，但是这个死亡的压力就不得了。我前几天住院呢，刚好有一位老法师他也住院，那我去帮忙，我看得出来他对死亡的恐惧跟压力，并不是佛法没有这些答案，是没有人弘扬。那么其他的更是有了，不要说死亡，其他一些事情哈，人世上的不愉快等类，我们就感觉压力很重，因为我们缺乏生命的教育。本来呢过去的孔孟啊老庄啊也都有这些，好，就是这个儒家道家都有这些，但是呢经过这个工业革命哈，我们现在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然后再加上我们对于传统的一个就是认为西方的是船坚炮利嘛，西方的享乐多好嘛，那就把我们这个传统东西都丢掉了，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安抚我们的心。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说他要把心理学本土化，我不同意他这句话，而是我们中国本来就有安心之道，是我们自己不要了。而我们我在美国也有对于一些西方的教授哈，也是心理咨商师，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他们的因为多半依于弗洛伊德，或者多一点呢拉到这个弗洛姆或者是荣格，掺杂一点点佛教的，不能解决问题。而现在根本都不要提这个心理智商部分，都是用药， 那所以呢，我刚刚讲了，既然有这样的悲心，那我就要知道说，大多数人需要什么。我们这个课是少部分的人才有时间来学习，才能照这样修行，这是真实话。三十七道品主要内容是十年处，也不是你学的了解你就一定办得到哦。好，它还有很多的前方面，等一下我们会照这张这个讲这个课盘来讲哈。所以呢，我有了这样感觉以后呢，我发现尤其是跟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教授级的，他们都不知道他这一生要什么。我很少碰到有一个人明明白白说我知道我这一生要什么，而且我得到那个以后我真的会心安理得，会快乐，很少很少有人这样。所以就造成我们无形中的一个不忙不行，因为你不忙你一个人单独下来会恐惧，但为什么忙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呢，我感觉大多数人需要这样。而这些人呢，如果说是因为我现在我刚刚说我们这个心理智商的我可能要减少哈，因为我碰到的是什么，都是已经比较有行为偏差，乃至于从那些我回来已经有一些教授哈，他们也是心理智商的转介过来的，只是刚好他是佛教徒，很不容易处理，心理有障碍以后很不容易处理，如果再吃药吃很久就稍微困难一点。我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回去啊，我很惭愧，佛法书读了很少，心理学諮商的书读了很多。当然了，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好，从这里面我才，你看我多惭愧，我不是从佛法这边说知道我出了问题，而是从心理学的书，因为我程度不够，我才知道理想的我这么高，而真实的我这么差，这中间的落差就是压力。你自我期许太高吗？而我们呢，学习佛法，有很大的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什么？你不觉得苦哈，反正是这样过日子就算了，这是一个障碍。你不觉得苦，所以你不愿意改造自己吗？你愿意从世间的手段去拿到名利这些，这是一个障碍哈，就世间你看不破。第二个障碍就是你看破世间以后有什么？你有个急迫感，就是我要赶快怎么样怎么样。我平常跟你讲，我的师兄弟还俗很多，好，我们男众里面还俗很多，为什么？我也思维这个问题，就是呢，一听师父讲，然后认为说好，那我到法源寺就可以得圣道了。可是，一样还是要吃饭、睡觉、做事，然后那个急迫感、那个压力呢，压得他受不了，压得他变成一种罪恶感了。我最近呢，有一个某一个佛学院的讲师是男众啊，出家五年，也是某一个佛研所毕业的。他很坦白，他说我这个出家人做不下去了。因为第一个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他是学习佛法的，不愿意同流合污。但是为什么学习佛法半点用不出来？用不出来呀，境界来了就是烦恼啊。我就说你跟我前几年很像。好，因为那些事我们的确做不来了，就是好像有点愚弄信徒的那种事，我们绝对做不来嘛。可是你要生活啊，是不是？你要生活，然后你就不必须得依靠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呢，你有烦恼，你也半点不能调适啊。所以我才刚刚讲，我从心理学的书里面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另外一个障碍就是什么？因为太急。其实成佛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是无量阿僧祇劫。要照龙树菩萨讲，是无量阿僧祇劫啊。当然，佛有说安慰我们说即生成佛，三世成佛，或者照《摄大乘论》讲是三大阿僧祇劫。可是你晓得那三大阿僧祇劫从哪里算呢？从种性地到取入地啊，就是你已经开始信戒闻舍会这些都开始成就了，资粮有了，开始在修行了，才能算呢。之前的都不算了，就你还没向前进都不能算。 所以我们有这样急迫感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也正好配合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的什么问题，诉求，对，也贪便宜的心理，我付出了很少我就可以成佛，这也是造成我们现在佛教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如果连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你碰到了，你只是采取逃避延缓而不能用佛法去解决，我看不容易往生的，因为临命中的那种心理压力，那种身体的痛苦，根本没有力气，不要说临命中，生病就知道了。有几个我还可以关我自己病，是无常，是空的，是无我的，很少啊。再退一步，我们现在啊这么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社会，有一点点冲突你就有情绪了，甚至于看一个那种什么现在不流行那个很多那种政论性的节目啊，你看了你就血脉纷张了，就跟着你那样能往生呢，我看很难。好，所以我就从这边修正呢，也共同有一点我刚刚强调，就是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教育，不是说到现在年轻人，我那一代就没有，我的上一代也没有，从五四之后，从戊戌100年以后恐怕都没有了，戊戌政变以后都没有了。所以我就感觉到呢，好像是一个很需要的。所以我这次主要回来的目的呢，讲37道品与止观呢，是我去年答应的事，我要上。但我主要的目的可就是，当然没有写清楚哈，就是佛法的生命观、缘起的生命观、缘起的教育观，乃至于我觉得呢，讲37道品以前，我为什么要拿这张出来？还有呢，如何学习欲切实力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要把这个从你一个生死凡夫到成佛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时欲切实力论说的最清楚哈，有种性地、取入地、出离地，那么在种性跟取入中间还有一个资粮位，然后这个取入到出离中间还有一个加行位，然后见道修道，这个整个道次第你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啊？当然是从卷21那边讲得很详细哈，你站在什么地方就老老实实的。我不瞒各位说呢，我因为开了心脏以后回去静坐有问题，第一个脚上的血管拿掉了，第二个呢心血供不足，所以我静坐以前可以坐很长的，现在大概45分钟一定打瞌睡，再不然脚就是完全痛得不像话，但我还要活下去啊！我修行碰到瓶颈我还要活下去啊！那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瓶颈？你说看医生这些是缓和一下哈，这已经到果报上了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瓶颈？嗔恨心，包括理嗔，就是过去生你有伤害过众生，所以你今生会有这样子开膛剖腹的果报。那怎么办？那就要从因地去改变。所以呢，一方面我修行上碰到瓶颈，一方面我从这个道次第来看我的资粮不够，所以我完全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呢我现在呢很希望把佛法就是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以佛法为精髓为骨干，加上这些大家听得懂的心理学啊，这些，因为这些书太多了，我自己读了100多本呢，发现矛盾地方也非常多，都不晓得怎么办呢。好，那我变成是他有一派叫做自然经验派，我里面学了一些方法，然后我接了10几个 case 我就在用，但我骨子里头全是佛法啊，当然技巧性上有很多的东西哈，所以我做了这样一个调整呢，就是如果我能够把佛法落入生活这一部分，大家学了以后能够多少的去改善你的生活品质，能够处理问题，我们汉传佛教呢也许延续下去就有点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美国的那个 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哈。我在美国的那个读书会呢，平均年龄55岁，都是已经学佛20-30年，找老师找不到，然后呢，现在准备退休了，有钱有闲，才能来上我一个周末呢，加起来有10几个小时的课，啊，才能说他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还要自己读，没有半个年轻人了。有了，但是就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今天来明天不来。另外呢，这些法会呢，这些寺庙的法会呢，我们拿什么去说服这些年轻人呢？所以中国佛教南传呢还在兴盛，因为打坐以后的确身心会有变化。藏传有一些感应的事情嘛，吃咒感应的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讲英文。那我们台湾呢，永兴跟我讲一个很好的消息，我很随喜，就是现在很多人去下载那个讲经的 MP3， 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一个好现象。好，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忍佛法衰，不忍众生苦，再加上我自己实际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哈，能够把这个道次第哈，这个生命的流程呢，还有整个的道次第，道次第是一个近未来计哈，我们直到成佛为止的，你做一个了解，然后去思维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因缘、条件、福德，我究竟能做什么？不要急，千万不要急。我们说对于死亡的恐惧谁都有哈，但是你恐惧以后急能够改变吗？而对自己学习佛法有帮助吗？佛法本来就是点点滴滴小水长流踏踏实实的，我们就是一生为下一生，一生为下一生，不断的栽培善根，这样去努力嘛。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哈，我也不及格，我讲那么高的那个修所成地啊，或者讲到止观呢，我也不及格，我是应该多拜大悲忏，就是你慈悲心不够。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比前50年好多了，前50年他们战乱更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就是杀业，很多问题是来自于杀业，而现在的问题那就是更多，我们这部分不提哈。所以有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理想的我，现实的情形，还有一些潜能的部分，就是前身带过来的，可以做不同的尝试，就比如说法门有很多种，究竟哪一个适合你，初开始可能广学一点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栽培是什么。好，所以呢我感觉呢，而且我在美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中文不好的，因为我过去大家上我课知道我很喜欢用文言文嘛，就说我曲高和寡，我现在也在努力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么深的道理我怎么样用很普通的话让你听懂，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察觉情绪了，多数人连情绪察觉都不知道哈。你察觉情绪的时候怎么办？我不能说到谜底哈，就是把它话讲穿，依他程度，有情绪是什么？就是你有烦恼，因为它跟烦恼的那个心所啊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引苦为业，会带来苦给你，跟烦恼心所一样，就是什么令心扰动。好，那么我就不用烦恼讲，我说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这个心情啊一定是很激动很躁动啊，然后呢就会感觉苦，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停下来呢，你再去做下面的决定呢，可能错误的决定，可能苦上加苦。好，听懂了。那我说怎么办呢？第一步就是应该说是练习，经常练习察觉自己的情绪。好，那么察觉情绪以后要怎么办？克制延缓你的情绪跟欲望， 其实那个部分呢，就是儒家讲的成分自欲，就是我们讲什么不要贪不要嗔。可是这不要贪不要嗔，可是你怎么样不要贪不要嗔，你需要很强的心理，意志力也好，心理也好，心力，我们说这个毅力啊，或者是这个很大的心力怎么培养，那不是去跑马拉松哈，是要静坐来的嘛，是要静坐修止来的嘛。所以我就这样慢慢导引慢慢导引慢慢导引，哦，有人要学止观了。如果一下手就跟你讲讲我们这个，那我那学生说，师父你只是讲给他们那几个学佛二三十年的听啊，我们都听不懂。后来我反省这点，我说我虽然能讲我也做不到。所以我才会有做这样一个修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这样一个心意。那么所以我讲了，你有这样的生命观，然后你就会做一些调整。毕竟我们到一定年龄呢，身心方面都有一些不同，还有小孩子有小孩子他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谈一下教育，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你能接受我这样理念，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所以有一个缘起的教育观，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大多数父母做父母师长呢，就跟我以前犯的毛病一样，就是高标准，而不是去依他过去的程度。所以这一定要从十二因缘来讲，会讲得非常清楚。好，那么再过来就是什么，那我们学习了这么多佛法，我怎么样调试我的情绪？因为这边讲说调试压力呢，这有点用错了。压力有正面的意义，什么正面的意义？给你一个警告，就是你所期待的跟你所能办到的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碰到压力多数选择什么？多数选择鸵鸟心态的逃避，好像时间过去了压力就会消除，或许压力会消除，但压力的根源不会。而我们讲唯识，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你这个压力，然后你有情绪，情绪起了一次，下一次力量其实会更大。所以压力呢就变成什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我们继续选择逃避麻痹，那所以就会有现在的逃到什么，逃到这么多，我真的是很，这已经比忧郁症更严重了。什么38万的中学生吸食毒品，前几天我在医院看到的报纸，这太恐怖了。那他将来会成为这个社会有多大的负担呢？因为他逃，他会借着那些毒品去麻痹他的大脑。当然有更厉害的，就是他，我们本来就有一种大脑吗啡嘛，就是你透过一些你快乐的事情，会让你就是像静坐啊这些事情啊，会让你感觉那种愉悦，但他不能取得，所以他用毒品。但是毒品跟那个静坐不同，什么？它会伤害你的脑部神经这些，或者逃到什么男女的纵欲，或者什么逃到网站上，就是网络不下来，或者是什么 workaholic， 就是我就拼命的工作，我工作只是为了让我忙，然后我没有时间去想我的压力，那我就认为我 happy 了。这些问题都非常多，还有其他种种种种的。那么这些问题呢，真的就是我没有赞叹自己的意思，我读了这么多的书，西方哲学是叫你发泄，把压力发泄掉。发泄是什么？嗔心。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我去发泄掉这个老板娘，好，我把它变成一个球，我去砸，好，气消了，消了吗？你烦恼消了吗？完全没有。更糟糕是什么？用药 physiological， 就是用物理上的东西，用这个药把你的血清激素折断掉，所以它不传达这个讯息到你脑部。这个生理上的副作用不说了，就是肾脏啊肝脏的不说，脑部呢 也受审。所以其实在美国，我去年有介绍这本书叫《胃药疯狂》嘛，就有人在告这个抗忧郁症的，吃了反而更糟糕，反而自杀，反而什么？到底是我这个压力过去了，我调试了，还是药的力量？只会让你变得迷迷糊糊，很呆滞，嗜睡，最后走向哪里呢？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呢，连小学的辅导老师对于过动儿这些都是直接用药，太可怕了。所以我现在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从事这一行的人，请来跟我合作。我来谈佛法的部分，因为这些书我也读了，越来越读不下去，你知道，因为不同的学派啊，用的方法，每个个案不晓得是真的还是编的，我讲实话。而那个个案他有没有追踪，是不是真的成功了，真的解除这个问题了？因为照严格讲，最初的心理学是什么？你要带他去面临他成长过程中遇到挫折，遇到盲点，你要告诉他怎么解决，然后让他去面对，这才是治疗啊。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我前几天到这个市立图书馆看的那个是1985年杨国书教授那个时代的书，我觉得读起来还有点真实性。而现在坊间买到一些书，我觉得我不能讲名字哈，现在讲说不批判啊，它里面讲的什么不是我教你什么什么什么，你以为他自己办得到吗？即使他说的那么高，他有教你方法怎么样办到那样吗？所以我讲回我们佛法这边是什么，我们学习佛法下手处究竟在哪里，所以才会开这些课。那么我们怎么样学习欲学实力论，我是介绍课程哈，不好意思哈，怎么样学习，应该第一点要知道弥勒菩萨为什么要造欲学实力论，你的心意能够符合弥勒菩萨的心意，你读起来就不一样了。当然文字上的困难是可以慢慢克服的，如果你看不出来就是弥勒菩萨造论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造欲学实力论，还有什么是欲学，什么是师，什么是欲学师，什么是地，什么是论，什么是欲学实力论，我要解释这边，然后呢再大略的介绍一下欲学实力论，那么就可以依你的需求，如果说是你不愿意学太多的名相或者太微细的事情，那你可以从修守成绩下手，就是你对苦已经有多少了解了，只是想急着要修行，你就是你前面那个部分不需要了，你已经具足了，就是修守成绩圣文地下手。如果说你愿意多了解维系一点，那就从卷一下手，或者你已经在修什么法门了，但是你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去。所以我讲的是绝对是为用而学，那这个课呢就是不只是我上课，上完课要讨论，要讨论你的实际情况，因为50卷哈，我师父讲了478卷录音带，讲了7年，你有这么多时间没有？好，这些都是问题。好，那这就是我大概呢说一下呢，我这次回来想要做的事。好，从这个上面看呢，我估计可能不是2周可以讲得完。好，即使我这样讲哈，可能呢周一到1、3、5的课可能讲得完，周二的课跟周日的课讲不完。而且呢我还必须在23号24号可能要停课，因为少年有一个叫少年关护什么什么基金会啊，在虎林街那里，那可能会跟警察局啊一些单位合办一个呢，也还是讲这个题目，讲不敢用缘起两个字的佛法的生命观，佛法的教育观，然后最后呢也是一个让这些社工也好啊，老师也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我用过非常好的，就是它叫做 group counseling， 就是一群人的一个智商， 每一个人可以把他的问题讲出来，因为这些都是老师嘛，社工嘛，諮商者嘛，把他的问题讲出来，然后分享大家的经验。好，那是可能在30号，不，那个事情还不决定呢。好，这边我们就把我这个整个哈一个缘起哈，跟我现在一个心态说明白。那我们现在看政客哈，我们先看到这一章，这一章呢，我们学习佛法要从哪里下手哈？我想呢，最重要是从四圣地下手。我们一般说的因果哈，可能呢以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了这些流行的因果故事哈，像了凡四训这样子啊，啊，我做了一些功德啊，我就能够啊得官位长寿啊什么这些。佛法的因果呢是超过这些的，当然你要相信这样的因果也会让你做人有一些准则哈。佛法的因果呢是三世的，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过去所造，你如果造的是那个力量微弱，然后现在因缘没有出现呢，你可能这一生不会得果报，要等到那个因缘和合的时候才会得果报。好，那么这里面就会牵涉一个问题，是什么？这因果不是一世的。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佛教讲因果，为什么这个人作恶多端，他荣华富贵还长命健康，所以有人家就不相信因果了，有这样的问题哈。但是呢，我要谈的相信因果呢不止于此，我要讲的因果呢是讲四圣地。其实四圣地就是苦地哈。我们在世间这一头呢就是苦，世间一切不可乐享，造成苦的因呢就是疾，这是世间因果。出世因果是什么呢？就是灭根道，有一个全部没有苦的，永远离苦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灭地，就是涅槃。那怎么样去到那里呢？就是我们要讲这个37道品，或者讲4年处，或者讲止观，可以让你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这个道就是通达的意思嘛，所以道地。那么这样子的因果呢，你必须要现在明白，你要明白这种佛法中讲的事出世间的因果。好，那么你还有什么认知呢？最开始呢，这其实都已经讲到，我讲了缘起生命观了。最开始呢，我们都是无明的缘起，但是呢先要转恶向善，因为总希望来生要好一些嘛。那么再过来一层就是什么？要转迷起悟，也就是你要明白不是只有世间，还有出世间，有一个让你不老不病不死的法身。好，然后最后呢，随着我们的修行呢，就是转凡成圣。这我们要必须有一点次第的，因为你如果说是不能转恶向善，你连人生都保不住嘛，是不是？好，所以呢有了这样基础，才能慢慢慢慢的走向修行。否则我是一种有所得想要逃避的心理去念佛，可能不会成功。好，因为你基本上求生净土呢，那是一个大乘不共法，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啊，还不是普通的菩提心，不是这个二乘人的菩提心，你发的是一个有大悲心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其实就面临到，当然我也感觉这些法师的慈悲嘛，因为众生需要嘛，他需要一个寄托嘛。好，所以我不会破，但你想要真正能够往生的话，你还是要学习止观。为什么呢？止可以令你什么？一心不乱。观得智慧可以令你心不颠倒，并不违背你去净土。反而是你如果说不这样做，散散乱乱的，可能危险。好，这个不说，我们现在就看到我们这边呢，它有什么见次？正知诸欲过患涅槃功德，就是什么？你一定要发一个菩 菩提心。你要知道你在世间呢、啊，这些欲、啊、的过患。好，这个我们到后面呢、啊，讲到止观的时候，会讲一个叫做七种作意。七种作意里面有一个了相作意，哈，了相作意呢，就是要你了别欲界的过患，出禅的好处，也可以说要让你了别世间的过患，出世间的好处。所以呢，正知诸欲过患，你就会什么厌，厌离的厌。你正知呢涅槃的功德呢，你就会有愿，就是你不想再做生死凡夫，你想要转凡成圣。但是这些哪里来呢？你前面要有信，就是对于三宝，对于四谛，是真实是怎么回事，你要了解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三宝有什么样的功德，好，也就是价值观，它有什么好，四谛里面的道谛灭谛有什么样的好，你要真实的了解。最后这是实德能，我如果愿意随顺佛的教导，我能不能转凡成圣？成圣呢，就是成佛。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就会有这样的愿。然后你会有一个什么相貌出来呢？你就会厌离世间这一些虚妄分别的事情。好，同样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你不能贪恋娑婆。你要知道在娑婆是什么，三界火灾，随时随地都有一些不好的事可能发生。好，那么我呢想要到极乐世界去什么，好好的再学习佛法。他从五根五力那边说，其实前面还是一样，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为什么？因为四念处其实你从头到尾就是四念处而已，你四正勤，你怎么样断恶修善，你必须要靠四念处。四神足欲勤心观还是止观，成就的相貌就是五根五力嘛。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比较没有人去特别把它挑出来说了。你也是厌离世间，然后到那边去，不只是学习佛法了脱自己的事哦，你还要回入说佛度有情啊，那就是这个不共二乘人的部分。否则的话，你发的是这个小乘的心呢，你还是去不了的。好，但是一个跟二乘人一样的事情就是什么？你要有厌离心。但我们今天有吗？可能很少，总还是觉得这个世间不错，这些五欲乐不错。好，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哈。那么这边是叫入圣地现观，就是要得出国或者得出地。那么知道这样见次呢，那怎么样去入呢？第一个就是善修智，这些完全是让你有厌离心的哦。你看，如果我跟杂染相应，我会什么未调未顺而死啊？调是调和我自己，调柔我自己，就没有这么多的执着跟邪见。顺呢，就让我顺乎圣道。那么这堂这边讲的压迫感很重哈，如果这一生不努力，我就是未调未顺而死嘛。因为我没有去解决烦恼呢，时已当堕烦恼大坑嘛。而这样子必定有这样的烦恼，就会造恶业了，就会什么恶业现行，往有不处啊，就是往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去，这是杂染。那么下面清净，我跟清净相应吗？我跟这个究竟涅槃没有部位的地方，我跟它相应吗？我的真上心学，就是我的定怎么样？我的真上慧学，去得圣道的慧，我又怎么样？感觉呢，跟清净还是不太相应，这也是过患。好，那么杂染相应呢？过患呢？你刚刚厌离这样的不相应哈，那么你跟杂染相应的过患里头呢，你又有什么样的厌患呢？你要晓得，你这一生完了不是完了，还要再生的，而且它是老病死的苦的根本就是生。然后呢，因为自性苦这个无常啊， 随着呢你的这个所造的业呢，你会升到什么无暇处，可能来生不一定碰到佛法。如果你不努力，不去护持正法，不自己去用功，来生不一定信佛哈，也可能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也可能不一定生佛。一切畜生无常性，只要在你还没证出国，还没证出地之前，那就是六道轮回，就是经常有可能犯一点错就去地狱了，的确如此。好，那么清净不相应过患的心生厌患，就有点类似哈，于边地生，就是等于是八不暇处哈，就是边地指的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于恶道生未能止息。我们现在只是真的是没有好好去思维这个问题啊，恶道真的是很苦，三恶道很苦的哈，而最苦的地方是什么？没有佛法，不能学习佛法，不能改善，好，就是只有受苦受到你的业报结束为止，没有办法。好，然后于在家众呢，诸无间业呢未能掩晒，哈，就是基本上的五无间业呢，你只要还没得圣道之前，你都有可能会犯道，哈，触佛身血、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呐、啊、啊破和合身这些事情，哈。于出家众无量见取呢，未不相信，未不相应，就是什么？我们的见取啊，就是我们这些邪见。那么出家虽然出家没有好好学习佛法，没有成为正见之前呢，都很难说，也可能呢你碰到什么谁有点什么神通啊什么感应的事情呢，你就不信佛法了。我们讲个最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你如果得了癌症，你可能就去找偏方，而不见得依于佛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的信心实在是很，就像在空中羽毛一样，也可能某一个什么什么有那种怪力乱神的在你耳边一说话，我们不指名你就去信他了，也可能你都学佛二三十年还是这样，甚至于我有听说有个学佛那么久的最后要吃猴脑，因为可以治他的病，结果这是什么？好，那么于生死流转未作边际，生死流转什么时候才是边际呢？一定要到涅槃才是边际，那我们连这点一点都没有。然后呢自己又感觉呢于己清净见难成呢，心生厌患，就是说清净为什么难成？你不做若舍不为呢，不能自作，它会自然，就是你这一生不学习佛法，你来生不会自然有智慧的，一定是经过闻思修，而且呢还不是普通的，要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好，然后非请他能成半故，所以我们请问一下，真的有加持这件事吗？我们请佛加持就好了嘛，但是呢不是这样的，非请他能成半故，你心未清净，如果是跟烦恼相应呢，苦不得解脱。好，不修戒定慧呢，恶种不坏。好，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由学，就是要到了出国以后，见到位以后的修道才得学位哈。我们呢现在好像在学习佛法，可能下一分钟就不学了，不要说来生，你等下有点什么事情你就不学了。好，无学呢，就是他已经究竟圆满，就是阿罗汉了哈。我们能证得吗？都没有。那么这些呢，主要是什么？让你有什么正知诸欲过患，还有正知涅槃功德，而厌离世间这些细论哈。那么这是善修之事，我主要要表达是善安住。所以我们从这个善安住啊，这个是因为这是从《欲歇斯地论》修舍成立里面拿出来的哈，它是逆次第说的哈，就是它以那个见道哈，就去入这个圣地县官那边呢，因为它的力量最大，所以它先说。所以我们读啊，要从左边读过来，要照开始的次第的话，就是第一个叫由摄受方便，正加行作于思维。好，就是呢，你呢必须呢 要思维这些所学的佛法，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持戒，思罗清净所有作意。好，然后呢，我们讲说信戒闻舍慧，我相信了三宝，皈依了三宝，我持戒，还要什么色受多闻。所以呢，你这个家庭方面是什么？你还要去找善知识的依他施教，跟你自己的呢，就是经论是你的善知识，你要去读诵，你要去思维，这叫做色受方便。有了这样以后呢，才能色受资粮。色受资粮呢，主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四圣宗。好，对于你的资深的这些东西，好，衣食卧具医药这些呢，少欲自足，还有什么乐断乐修。所以是不是要站在一个你对于佛法已经了解世间是苦，你想要断，感觉涅槃有功德，你想要修，然后呢你就会远离非处。当这里可能是约出家人说，那也是约在家人说，你就不会去看电视，你就不会去做那些放逸的事情。好，然后呢细诸少欲。所以我当我讲情绪管理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少欲止足，少食少业。因为这些欲还有这些去做的这些攀缘的事，只会令你的心更散乱，更散乱你的心就更没有力量。好，那么这叫做色受资粮。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广泛一点呢，就是我们讲那个二道资粮。有没有同学记得自他圆满善法欲？好，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讲的哈。自他圆满善法欲，戒根律于施之量这些哈，我们不多说哈。觉悟于学正之助，闻思无障舍庄严。整个从卷二十一的后边嘛，22到卷26就是讲这个二道资粮。所以我们现在问问自己哈，我们示弱清净了吗？我们有色受多闻吗？有自己去读诵思维吗？有喜足少欲吗？有乐断乐修吗？如果没有，就请你把这些前方便先具足，然后才能什么由境界门。由境界门简单来说呢，就是五停心跟四念住。五停心观呢也叫做境行所缘，先把我们出众的烦恼调伏。因为出众的烦恼，你实在你的心态没有力量，烦恼有力量，你不去调伏它，你没有办法用功。好，所以叫五停心，令你那个心不那么的躁动，五停心观。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些基础，可以开始修四念住了。好，四念住呢，简单来说就破除我们对身受心法的四种颠倒。好，不管用大乘来说小乘来说都可以。但是呢，你这只是入了这个门，有所依呢，你要靠有一个力量，是什么？禅定。没有禅定呢，即使你对于空那么的了解，就像你拿了一把很利的剑呢，但是你是个小孩子，没有力量，连那个剑都拿不动。所以要有禅定。要有禅定呢，刚开始就是什么直举舍。当我心，这个我们到时候讲到八段行五倍舍的时候会详细讲。当我们心躁动高举吊举的时候，就要修直。当我们心沉默的时候，就要修什么修直。刚刚是修直。当我们心沉默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就要修举。举就是什么？你要思维一段法义啊，或者念佛、念法、念僧啊，念这个光明相，让你心可以提起来。如果说是明静而住，也没有昏沉，也没有吊举，也没有妄想的，就是舍，就是我就不用特别加一个什么力量，让它继续这样平稳的正直而住下去。好，而且呢，再过来呢，你的禅定要想进步呢，就是经常要入定。还有注定跟出定，所以直举舍入住出呢，就是成就你的禅定。我们说呢，修四念处以后四正勤，下面为什么要修四神足？四神足就是修禅定。然后你的那个五根，就是那个善根，根就是可以生长的意思，才能出来。然后才会五力， 就是这长出来的这五个善法呢，才会有力量来调伏烦恼。所以禅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好，那么我们说没有禅定之前的四正勤，你要靠什么？